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树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在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负责通讯科技事务的最高官员罗伯特·斯特雷耶星期三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讨论会致辞的时候，引用了中国网络产业之中的这句流行语。斯特雷耶说，影响那些开展标准制定的组织，正是变得如同影响政府多边组织一样那么重要。华为等中国公司在 3GPP 国际电信联盟 ITU 等制定 5G 技术规范的各种全球化组织之中，占有越来越多的决策的地位，这也令到美国政府和企业领导感到不安。斯特雷耶在这篇长达13分钟的发言之中说，他们完全支持由私营部门主导的标准制定进程，他们完全支持私营部门引领全球发展 5G 的网络，但是美国无论是政府或是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如果不去应对这些标准制定机构之中奉行中央计划经济成员的策略规划带来的挑战，那些将会是愚蠢的。斯特雷耶直言不讳地将话锋指向中国，他说美国政府正是与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密切关注美国在标准制定组织之中的参与和领导的地位，以及中国领导地位不断提高的领域。斯特雷耶特别提到，在这一点上面，美国不时听到的传闻证据表示，美国私营部门在某些标准制定活动当中的参与有所下降，而非理念相近的国家在这些组织之中的参与度就大幅增加。斯特雷耶说，私营部门和政府应该合作，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以及它的影响，以便美国能够继续作出有效的反应，而打压美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积极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美国政府制定的华为禁令。美国商务部在今年5月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在未经获得特别许可的情况之下向华为出售或者转移产品或者技术。而这项禁令的广度令到包括 5G 行业在内的很多美国科技企业为难。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在12月12号在财富杂志撰文说，这项禁令可以包括公司代表和工程人员之间的随意交谈、笔记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在国际科技组织标准制定过程之中涉及的技术讨论。苏珊·阿姆斯特朗是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的工程部的高级副总裁，他说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出口禁令对在 3GPP 等标准制定组织之中活动的美国公司产生了寒蝉效应，美国公司代表在这些标准组织之中回避与华为等公司合作。他说如果美国公司因为害怕违反出口规定，在标准制定方面对与华为互动感到恐惧，这些可能会对美国公司参与标准制定造成寒蝉效应。而美国实际上在某些事例当中看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没有人想违反出口管制规则。阿姆斯特朗在12月17日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讨论会上面说的。同时出席讨论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CEO 约翰纽佛介绍说，美国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在这些标准制定机构里面，因为这些出口管制措施的实施，有时是他们必须有一名律师坐在旁边告诉他们知哪些是可以参加。公开活动一般来讲是可以参与，但如果定义公开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他说所以这些带来了很多问题，阻碍了全球制定标准机构的工作的进度。高通公司的阿姆斯特朗又说，这些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政策的问题，他们希望能够从商务部得到澄清，他们可以进行哪些类型的技术对话，以及他们不能够进行哪些类型的对话。从长远来看，希望能够划定一个标准，这样任何一家国际的企业，任何一家美国公司都可以参与到这些技术标准的讨论之中，无论哪个在这里讨论这些技术的标准。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5月下旬颁发了一个临时许可证，允许美国企业在制定 5G 标准必要的时候与华为合作，但是这个特许在8月失效，因此很多公司仍然不愿意冒着刑事起诉的风险。 目前高通公司正是争取获得参与那些有华为参加的有关 5G 和其他受出口管制的尖端科技的标准制定活动的永久性豁免的资格。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CEO 纽佛说，美国又要确保在通讯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高市场占有率是必要的支撑。分析认为 5G 发展带来的相关产业将会创造超过10万亿美元的市场的规模。纽佛说，研究是半导体产业的支柱，美国大约1/5的销售额用于研发。他又说，美国80%的消费者在海外，一切都跟规模有关。如果美国没有规模，美国就没有钱去做研发。创造这样的规模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产业必须是全球性的，美国要有推动这个全球性的行业发展的全球标准。他说，如果美国最终朝着分裂化的标准制定方向来发展，这样美国就不会拥有自己所需要的能够转移支持研发的产业的规模，而只是有研发才能够保持美国的创新的能力，推动 5G 的发展和超越。在今年10月，国际电信联盟ITU 2019年世界无线电大会确定了全球统一的附加频段，就是毫米波。 5G 通讯的毫米波频段扩容意味着它所对应频谱的连续可用性和宽幅可以满足 5G 通讯系统对超大容量和极高速率的传输的需求。国际电联又说，这些将有助于促进智能交通系统，创建智慧城市和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等一系列的应用，对应对气候变化、完善医疗保健、农业的可持续实践和提高能源效率影响深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